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平。
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你收听。
新乡小站。
各位新乡小站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美玲。凯川啊，上一次呢，我们跟孙牧师跟师母讲了有关机会。师母她的一个画家的朋友，就是因为患了这个癌症，家庭也不愉快，结果就自杀了。我觉得这是很可惜，因为人没有盼望，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解决问题的时候，觉得好像说离开这个世界，什么事情都没有了。但是呢，其实我们人生，神给我们有很好的盼望。如果我们能够早一点认识神的时候，其实有很多人就不会走上这个绝路了。
是啊，其实说起来真的是瞬间来决定了永恒啊。为什么伟川师母她愿意说最后去作为一个传道人，她可以把自己所喜爱的工作，她的喜爱的事业都放下，然后她愿意甘心乐意的去做一个传道人的太太师母，而且她自己也曾经是传道人，在她的生命当中，神一定是给她了很大的见证，让她看到急切性和需要。那今天呢，我们又请孙牧师和师母来到我们当中啊，继续来讲。师母讲到呢，她在听这个神学课程的时候，神大大的感动她。神特别的是用雅歌书经文4:8的经文来让她知道神的呼召啊，她要跟随神。
当时我想，神你是不是用这句话来感动我？如果是，你就在我里面感动，让我清楚这个是你给我的话。然后越说是不是这句话，越控制不了里面。我就跟传道人分享的时候，我就说明天我辞职了，神的话有了。第二天那种很大的激励，我跟馆长去谈，就是我要辞职了。馆长就说，共产党培养你那么久了，一个大学生分到我们这边也不容易，你说辞职就辞职，你不能辞职，这个是很冲动的选择。他说，我希望你考虑一个月再回来，你要考虑几个问题，考虑你以后吃什么。当时我就跟他讲，我说吃什么，你吃什么我就吃什么。我说我为上帝工作，他一定养活我。我说你可以睁大眼睛看，你吃什么我吃什么，就是我不会饿死的。然后他说，我要跟你爸爸谈谈，因为他觉得我还年轻，大学刚毕业没多久。那我说我已经长大了，我自己的决定。我说你可以打电话跟我爸爸谈谈，我爸爸一定支持我的。我从小到大，我做什么决定我爸爸都支持的。后来我就把电话给他，之后我就跟我爸爸妈妈讲这件事。因为那个时候他们也看见我的变化，因为我以前是在美术界里面越来越有名的时候，就是很多的宴请啊，画展呢、啊，我根本不在家吃饭的，爸爸妈妈也找不到我。自从信了主，为了能够跟我爸爸妈妈传福音，推掉很多宴请，所以我爸爸妈妈看见我的变化，那个时候他也担心我会走错路，这么多的画家你天天在外面做什么都不知道，所以他们也担心我。后来我信主了之后呢，他们就觉得我最大的改变能够在家里面陪他们说话，跟他们讲福音，也看着我的改变，所以就跟我爸爸说，如果上帝感动我去传福音，不做这份工作了，你觉得怎么样？那我爸爸说，我支持你啊，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我没想到那么传统的父母，他们都很支持。那我爸爸也是一生受了很多的挫折，文革的时候受很多苦，所以他就觉得什么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人的心理的力量。因为他说他曾经也是要自杀的，因为在文革被批斗嘛，所以他就觉得他信了主之后，他知道人生什么最重要，所以他支持我。那我第二天上班的时候，我就跟这个馆长说，你随便打电话，我爸爸也支持。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做了一个决定，要离开。 但是在当时的那个环境里面，我怎么样的离开，正好我先生办的这个出国，那个时候的签证下来了，但是签证下来这个事情我觉得已经不重要了，我说我们还出国干什么呢，已经在这边要去传道了嘛。但是这个签证差不多一年的时间我们都不理会他，然后我也跟我先生说我不走，你走你的，我就在这边传道。所以我在北京就辞了职之后把所有的手续办了，然后做了家庭教会的这个传道人之后，有一年的时间就是在中国，在没有任何的工作，然后白天装备也没有读过神学院，白天听录音，听从国外带来的一些的磁带，我听了那些录音之后我就一个字一个字把它写下来，晚上带聚会来去讲。那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就觉得一头扎进传福音的里面，我觉得非常开心。然后在这一年的当中里面离开美术馆，可是跟美术馆那些同事还有联系，他们也在看我怎么样生活。这一年的时间是在中国经历的，所以后来经过了很多的祷告挣扎，最后还是顺服我的先生，因为我的先生当时说他们不觉得上帝感动他要留在北京，因为那个时候他还没有传道的心智。这个时候经过弟兄姐妹的祷告，我们是痛哭流泪离开的北京，跟那些弟兄姐妹分开之后，刚到这个多伦多的时候，那我的先生开始改变。那我想妻子顺服丈夫是我学了很长时间的功课，开始我是不要出来，可是传道人也告诉我，他说我们大家都祷告，但是神并没有改变你先生的心，他还是要出去，所以你还是要走。在这个过程里头我还是放下来，就是跟他走，可是跟他走那个心一直还是在圣经里面，每天就是读经祷告听录音聚会。所以看见我先生呢出来以后的这个改变，是他自己要去读神学，那我就太高兴了。所以这不是他跟我商量，是我从神那里得了一个礼物一样，所以我就非常开心。
师母讲这些，我们知道在这个信主的过程当中还是神先感动了师母，然后师母又是这么热心的去传道，当时牧师还没有什么投入啊。但是牧师你能不能跟我们大家分享，当时师母决意就是要在北京传福音了，要为神奉献了，您那个时候心情是什么样的？
当时我还是非常的理性，我的工作啊，我的事业仍然决定出国到国外啊，继续从事我的工程啊，继续要读书啊，啊，那么出来也是这么打算的。当时我太太这样的举动我当时是不理解，但是同时也看到呢，在我们家的聚会的时候常常会有很多弟兄姐妹在我们家当中，同时也看到他们的生命的改变。当时在家庭教会的时候，那些弟兄姐妹们也真的很需要他。虽然我常常会采用逃避的态度。
那您有没有当时觉得师母这么追求，那您会不会对这个信仰有反感呢？
当时是有的，所以我当时是采用逃避嘛，常常在我们家有聚会呢，但通常我都会离开，甚至有时候借着出差啊。当时我已经决定要出国了嘛，我离开了我以前的工作，后来去了一家外企工作，仍然还是要希望出来。
那师母后来的顺服，就是愿意和您在一起共同的出国，是不是也造成您后来对信仰又有另一种看法呢？
也是的，刚到了多伦多的时候哈，真是看到很多新移民的需要，面对挫折的时候，面对沮丧，当时也是人生的一个价值观和世界观也开始逐步的改变。所以呢我也有心想去装备，但同时又想说我这个人不擅长讲的，但是心里面有这种感动，愿意想和别人分享这个福音。当决定去装备的时候也会考虑到经济啊，能不能继续走下去。一进了神学院的时候呢，前两个礼拜哈，所有的不同的老师所有的功课都告诉我们了，我说要继续写这么多的东西，做这么多的功课，我觉得真的不可能，像我可能我读不下去了，我决定要离开神学院。当时我甚至真的找了教务处的处长去谈，当时这个老师他也是牧师哈，来鼓励我，他说很多的学生都是这样的，神一步步在带领你，将这个困难呢放在祷告当中，求神给你力量，神一定会带领能走过这条路的。感谢主，神也带领我在神学院的装备，本来我是想只读两年的 但是我在学习的过程中发现，哦，原来需要学习的更多。后来我就决定改成3年的 program， 学了希伯来文、希腊文，又选修了其他的课程。后来来到温哥华，在国语施工的服事，神也一步步的带领我们。
但是在经济上面，神怎么帮你解决呢？
不知道为什么信了主之后，不知道哪来那个信心。我知道这个造天地的主，他可以供应所有的一切其他人的需要，他也一定会供应我们的需要。所以我跟神很坦白的，就你知道我们的存款，你也知道我们的需要，我把我们自己这一家都交给你了，你一定会供应我。当时我也是读学分，所以我们两个的费用很高啊，中国带来的钱用不了多久就光的。有一件事情就是让我更有信心神会用不同的方式来供应我们，就是我先生那个时候还没有考过车，所以要去路考之前呢，很多同学都要叫他去练车。开车的时候他说没有闯红灯，可是后面警察就是说他闯了红灯了，可是那些同学都说他没有闯红灯，可是警察就偏偏说他闯红灯，而且很生气的就是说法庭见。这件事情去法庭了，我们神学院的一个老师陪他去，就说我们是神学生，他没有钱，罚款是做不到，所以就用了另外一种惩罚的方式，就是要在非牟利的机构去做义工来惩罚。神学院老师说我们学校神学院就是非牟利的，他可以在我们神学院做义工。在做义工的这个过程里头，我先生是就老老实实的去扫厕所擦地，结果很快就做完了。结果那个老师就说，那做完了再给你找点活干，就去图书馆帮助那个老师清理啊，整理图书的时候，那个图书馆的负责的老师就看中他，以后就在我这里打工吧。就是因为这件事情我们就可以有生活费了，他一边可以在神学院里面读书，又可以在图书馆里面看很多书写作业，又可以帮助同学借书，然后还有收入。那其他的那些供应都是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实习的时候，教会弟兄姐妹都是很有爱心，然后有一些的奉献。但是我们出神学院的时候，我们带去多少带出来多少，真的是神恩典，真的没办法数算，不然我们根本活不到今天。如果不是神供应我们这么多年，可以见证当我们奉献给他，神给我们的丰丰富富的，一点都不用担心的。
所以就像师母刚才讲的，神给了他一个非常好的礼物，他愿意顺服牧师。当时虽然牧师还不是牧师呢，但是他愿意顺服，他愿意说虽然神这么激励我感动我，我要在中国传福音，但是可能神有他更美好的计划，因为我的丈夫是我的头，我愿意顺服他，所以才有了今天的画面，所以才有了今天他们来到温哥华能够好好的在这里为中国大陆同胞服侍，这也是神的心愿啊。而且呢，造就了他的先生最后成为牧师啊。师母还有就讲到他的孩子的问题，知道现在你也有一个非常可爱的宝宝了，而且已经很大了。原来您讲到当时您实际上是根本就已经打算不要孩子了，因为有2次的流产，所以您也就想就完全的奉献了。但是为什么神后来又这样的格外的恩典啊，现在又给了您这么一个活泼可爱的孩子呢？
在神学院里面，我先生读了3年，他是以后要做牧师的这个装备的学位，那我呢就选择了读2年。在1年陪读的时候，我就特别祷告说这一年可以让神给我一个孩子。在以后服侍的时候呢，我就有体会做父母，因为很多的牧师告诉我你不要孩子是不好的，牧会的时候没有这个做父母的这种感受呢，带教会也不容易。那我就因为这个想法改变了我那个时候刚信主的想法，就是我不想要孩子了，就免得麻烦，我专心传福音多好嘛。在那一年里面，我就非常想要一个孩子来体会做妈妈。那一年我就特别的祷告，结果没有想到我先生快毕业的时候怀孕了，一年当中就没有怀孕，每次祷告都是没有，挺失望的。接近毕业的时候突然怀孕了，怀孕了没有多久马上又出血，就像前2次流产一样，没办法，躺在那边都流血。同学看我就觉得哎呀，这样太伤害身体了，没有办法，你以后别要孩子了。所以那个时候呢，我跟神祷告说，赏赐的是你，收取的是你。可是每一次说收取的时候，我里面就是对神的有埋怨。那我说我真的是这么大的付出努力，要一个孩子对你来说不难的， 为什么就不保守，最后还是流掉了。所以在这个毕业的时候，我是躺在那边45天不能动，为了保胎，腰也扭了，为了养腰和保胎一直躺着。那我的先生就是一边做论文很辛苦，然后又要照顾我，照顾一个残废的孩子，这个孩子一样，就是不能动。那一段时间心里面很多的不理解，就是很多弟兄姐妹也不理解。当时我在教会里面实习的时候，是带一个真理探索班，有一个慕道友，他跟我说，他说我为你祷告，如果神给你这个孩子，我这次就受洗。当时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我心里面就说完了，神你一定不会保守我，因为我知道这不是真理。那我就跟他说，我流产你就不受洗，我跟你说神就让我流产给你看，这个神不是因为他听我们祷告按照我们的心意做了，他就是神，他本来就是神，应该不受这个影响。但是我内心的感情就是你还是给我这个孩子，但是我从真理上我知道神可能让我经历这个痛苦，做这个受苦的见证，这个真理就是神不受这些影响。那所以后来最后神没有保守，那我就跟这个慕道友讲这些的道理的时候，反而他更听得进去，他就说你没有孩子你都可以很爱主的，他说我们有两个孩子我还对神有那么多的抱怨，反而他后来信主了。通过这件事我就写了一篇文章，就是神给我的毕业礼物。那我想神是透过这个毕业礼物让我知道神没有听我祷告，患难见真情，我信的是耶稣，不是他给我的好处。所以在这个真理上我就祷告主，你给我胜过，给我有里面的流露出来的这种喜乐，做一个活活的见证给周围的人看。后来神给我，虽然心里面难过，可是那个喜乐是我抑制不住的，就是我可以为神做了这么一个见证。但是我之后的孩子呢，有和没有我说都不重要了，现在我们两个毕业了，后来来了温哥华。我来温哥华的时候就是流产以后还没有恢复，等于腰也还没有完全直起来，这个路都走不直，因为躺了那么久走路都困难，就走上了服侍的路。那没想到来了以后呢，很多的姐妹都有流产的经历。我曾经还去医院去陪一个姐妹，我跟她说我刚流产过，所以我就更感恩，我说神你给我的苦难痛苦经历都不是偶然的，你是为了让我帮助别人。所以我就跟那个姐妹说，我跟你是一样，我刚流产完。在这个过程里头我就发现神好像让我有这个经历呢不是偶然的。那我继续祷告呢，就是我也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但是我心里面还是很想要。那我就跟神祷告，我说完全交给你。但是我去医院化验的时候已经接近更年期的那个血液的指标，医生说你怀孕很难了，所以我跟我先生就几乎都放弃了，就是我们好好服侍吧。当时我也又写了一篇文章，我就说虽然没有孩子，我把传福音的这个教会里面的这些弟兄姐妹当成我的孩子去照顾他们已经很费心了，所以呢我说没有孩子也就算了。这个是我想是神给我这个考验，我胜过了。在我服侍最忙的时候有了这个宝贝，有了宝贝之后又有一些的流血的迹象，但是因为医生查出来我血液里面有一个抗体，需要有一个治疗，打一个针使那个血液能够稀释，然后呢孩子就可以保住。那医生说这个针也不一定能够完全能够保证，所以他也是尝试，结果没有想到这个孩子就这样健康的存活了，一直慢慢肚子变大。怀孕的这几个月里头我都会担心他会流产，可是我想呢，如果神你给我流产了，可能你还让我有其他的这个计划，但是我都不知道。祷告神呢，你给我一个顺服，能够不受环境影响就能够服侍你。在这个其实还没有度过危险期的时候，在肚子还没有完全显出来3个月之前都会有流产的可能。在那个时候我还站在那边讲了一篇道，就是神给我的孩子呢为什么不能够保存3次流产，就是里面有一个抗体。那我就借着这个抗体呢讲了一篇道，这个我们人里面有很多抗体，就是这生命不能够存活。我觉得神给我的经历都不是偶然的嘛。这个抗体有些时候我们抗拒神的话，我们抗拒神给我们的带领，所以这个抗体使我们的生命不能够出生也不能够成长。用这个抗体讲了一篇道，很多弟兄姐妹很感动，你别再流产了，站1个小时讲道，还给我摆过来一个椅子说你坐在这讲。 后来我就说，生命其实不是那么脆弱，如果神要拿走就拿走了，主权在他。我说如果神要给我这个生命呢，不会因为我站一下就流产了。所以后来我就想，这些经历都是神一步一步让我能够真实的把心定睛在他的身上。怀孕到八个月的时候，追求杂志有一个会议，我们在这个主编家开会，结果没想到就摔在他的家里了，就摔在他家的那个进门，我这个手啊捧着 一盘菜，结果摔得粉碎，整个肚子就趴在那石灰地上。所以当时我就想前功尽弃了，我说神你跟我开了一个大玩笑啊，怀了这么久了现在完了。就后来去急诊的时候，那个医生说你儿子很健康啊，在那个时候我都不敢相信我还在活着。所以当时我的心里面想，我说真是躺着那边保不住孩子，我摔了一跤这孩子还在。所以这是完全的一个神让我自己经历啊，就是神要给你的，神让你经历的，你就完全顺服他的计划。那所以这个孩子出生以后非常的健康，到现在都很少生病，所以这真的是神的一个极大的恩典。然后在养育孩子过程也是对我的牧会都有帮助，
真的很开心。
最后剩下一点时间，我们请孙牧师，也许你能跟我们分享在这个经历里面你自己对信仰的体验。
是的，她在怀孕呢一开始呢一直是打针的，一天打两针，到了后期呢说一天要打四针的，有四个专家啊来看她啊。那么这个过程当中似乎觉得很困难，生命真的不容易，孩子在这成长过程当中给我们很多的鼓励，更加珍惜神给我们的产业和引导他带领他。
刚才听到牧师和师母的分享，我们能够看到在牧师和师母的人生当中所经历他们所信的这个神。师母刚才讲到说，我是相信耶稣而不是相信耶稣给我的好处。当我们真的能够定睛仰望耶稣的时候，其实没有一样好处啊在他之外。神让我们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剩下的一切呢真的都是凡事都加给我们了。
当苦山拦住丢着了我心里的光，我在迷茫里醒来阳光，夜雾不生气清晰提笔了海边的倒影，在我心中像是我熟识的人站在萤火旁，向我招手轻狂，此生回响，随湖水在荡漾，主爱如火燎在我心中，心中火，此 声回响，随湖水在打漾，祝爱如火苗在我心中唤，把我心暖。
各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我们的录音带或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电话号码是604-717-8369，传真号码是604-717-8383。